弟姐妹平安。今天呢是我有这个 assignment 来分享今天的题目是怎么样靠着主顺服政府啊，顺服政府。那我拿着这个题目呢是几个月前，刚开始呢我就觉得不以为然，等我准备的时候呢发现我原来很多的想法都和这段经文好像都有冲突，所以呢我就在这样情况下呢我就花了很多时间重新从经文里重新再好好读一读圣经。那么今天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一点点体会。彼得前书实际上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不仅是一个天国的公民另外呢同时他也是这个地上某一个国家的公民我们读一下这两段我读一下这两段经文，我自己来读就好了这是在彼得前书2:9这样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第十一节是这样讲：亲爱的弟兄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也就是说，从这两段经文看呢，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蒙神的恩典我们得救，我们是属天国的子民，我们不再属这个世界上。同时呢，我们不能说我们马上就上天国了，我们还是要活在这个世界上。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很多人我们在做的可能是美国的公民也可能是中国的公民。虽然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寄居的，是暂时的，但是呢我们还要要在这个地上要活出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是应该怎么样在这个地上活出一个天国子民的样子。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是基督徒了，我们得救了，将来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去处，那么我们在地上现在寄居这个地方的所作所为就不重要了，以至于我们可以不在乎世人对我们的看法了，不在乎世上的一切的法律和规矩了是不是当世间的一些法律、一些规章制度一些掌权的人与我们的世界观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抗拒了呢是不是以至于为我们拿了到天国的这个天国的赠票，我们就可以在这个世上为所欲为呢？我们来看看神是怎样借着彼得前书来告诫我们仍然活在地上的基督徒的。那么上个礼拜我们的周牧师就讲到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在这个世界上应该怎么样还记不记得他的题目？上个礼拜那么他讲到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那么要怎么样，要禁戒诱欲的什么私欲另外呢应当在世人面前活得怎么样，品行端正。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继续看彼得前书2:13-17，从另一方面来看那么基督徒是如何应该顺服世上掌权的及世上一切的法律、政策、规章制度等等。我们说基督徒是属神的，那么基督徒呢就是应该把神的话语作为行为的准则。那么我们星期五到教会来查经我们平常在家里查经，我们星期天来的教会，那么呢就是我们能更好的理解神的话语，同时我们也是常常查行我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神所喜悦，那么我们的所思所想是不是合乎圣经 那么在我们做事之前，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也怎么样，我们常常做任何决定之前，我们常常来祷告。也就是说，基督徒是属神的，那么神的话语是基督徒行为的准则。那么同时，这个基督徒呢的世界观呢，又有可能和世界上的法律有冲突啊？为什么呢？当世界上所发生的每一天发生我们的周围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啊，有些事情是和神的话语有冲突的。比如说，现在在美国很多州这个同性恋的合法化啊，那么也允许堕胎，那么这些呢都是和圣经有冲突的啊。那么基督徒本身的世界观呢，也有可能和神的话语有冲突，因为呢，我们可能根据每个人的属灵状况，我们可能就说我们的属灵状况不同，对神的话的理解也不同，也有不同。因此呢，基督徒的世界观有的时候和神的话语也可能有冲突，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出自不同的家庭啊国家，那么我们世界观的形成，然后我们后来信主，那么都有可能有啊对神的话的理解有不完全的地方。那么作为一个基督徒，面对世间的是一些事情与我们的信仰，与我们的基督徒信仰有冲突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我们来如何看待在世上的一些掌权人啊，以及他们所制定的一些规章制度呢？啊，那么不久之前，我们可能大家都听说过啊，有一个教会里的人，那么他就开枪杀死了一个啊支持堕胎，而且也给了很多妇女堕胎的人医生。我想大家都听过这个故事啊。那么是不是当我们在外面行走的时候，迎面过来一个同性恋的人，我们就把他开枪杀死呢？因为我们记得在圣经里，这是和圣经明显有相违背的，因为神的使者天使他不喜欢同性恋，他就把怎么样，把索多玛和俄米拉给灭了。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呢？那么当你看到啊，这个最近这一段时间，美国的国会议员啊，他们有这样那样的腐败的时候，你是不是就可以不遵守美国的律法呢？因为这些律法都是这些议员定的。那么同样在中国大陆啊，在中国大陆啊，中国大陆的官员，你是什么官？你是区长，你是这个市的警察局长，你是什么官？你上去的时候要花什么钱呢？啊，是很黑暗的。那么他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呢？因为他上了以后他可以挣这么多钱，或者比这更多。那么是不是因为这样我们就不顺服政府了呢？因为这些人都是腐败的，我们是不是还要再发动一次六四运动呢？让我们看看彼得前书是这个如何教导我们的。啊，我们来一起读一段啊，彼得前书2:13-17，预备起。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然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那么这段经文呢，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呢是很有争议的啊，非常有。当基督徒啊读到这个圣经，读到很多地方，那么这段经文呢的争议是比较多的。因为好像根据我们对圣经的理解啊，我们要啊，我们看到我们要遵守，我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哎，这个就听起来就好像跟我们所接触的这个我们所学的圣经不一样啊。而且呢，我们要遵守君王，而且这个好像还可以理解。这个历史上虽然有很多坏的君王啊，但是好像离我们很远。那么我们也要怎么样？要 要这个顺服那君王所派来的官员，哎，这个离我们就比较近了。那我们知道很多的官员啊，他们的品行不一定的端正啊。那么在我查了一下，在历史教会的历史上，基督徒的历史上，基督教会的历史上，那么大概对这段经文啊有三种解释啊，我现在呢就给大家读一下。那么第一种的理解呢，就是政治是腐败的啊，越少参与越好，在不违背啊信仰的原则下，基督徒应该做一个好的公民，但是他却不应该加入任何政府的公职，或是去投票，或是去当兵啊，这是一种看法。另外第二种看法就是，神赐给政府和教会不同的权柄，基督徒可以同时对二者效忠，也可以为其一工作，不过却不应该将两者混淆，因为教会和政府各有所统，彼此分属不同的范畴，一个属灵，一个属事，两者可以彼此互补，却不能够在组织上啊相互合作。这是第二个看法。那么第三个看法呢，基督徒有责任改善政府的情况，他们可以通过参政啊选举基督徒，或有这个高尚品德又坚持原则的领袖，他们也可以参与社会不同层面的各项工作和活动，建立道德的榜样，发挥好的影响力，为政府和教会能共同为人民的利益啊彼此啊忠诚合作。那么这是我查到的关于这段经文在基督教历史上，那么有这三种啊不同的理解。那请问啊兄弟姐妹们，你是同意哪一种呢？啊，有可能你哪一种都不同意啊，或者是说你怎么样啊？那我们今天不是在这里来投票啊，但是我们从这三个主张来看，对这段经文的主张来看呢，就说没有一个是主张暴力的，或者是主张我们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我们要举行一个什么运动，好像我在这三段里呢没有读出来啊。那么今天呢，我就想啊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段经文啊，我这一段时间啊通过这个啊读圣经啊来参考一些参考找一些参考文献，那么我的一点点体会。那如果我要是讲错了，就请兄弟姐妹啊包含来下来跟我讲。好，首先呢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就把它基本上分成三段。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顺服，第二呢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顺服，第三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应该是什么样。首先啊，我们这个讲到顺服，我们要顺服世上啊人的一切的制度，我们要顺服君王，我们要顺服君王所派这个罚恶赏善的臣宰啊，顺服。那么所谓的顺服，在这个圣经的原文，也就是说啊，彼得书它是用希腊文写的，是一个英文和中文都没有办法啊用一个单词来描述的。那么这个词在希腊文里是什么意思呢？是一个有两层意思，一个是在下面，另外一个呢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呢摆在下面啊，就是说完全的甘心情愿的把自己摆在下面啊。那么请问我们有谁啊在任何事情在任何场地，那么总是愿意把自己摆在下面甘心顺服呢？我想这个不论是对基督徒而言还是对谁而言，是一个非常啊挑战的问题啊，是非常难的。也就是说我们人的本性之一，实际上呢我认为，当然人的本性有很多，那么我看到呢就说是不顺服，人的本性之一呢实际上不顺服。人的本性呢之一呢就是要自由，我们要掌握自己的命运啊。不错， 我们的神他在开始是按照不造我们的时候是按照神的形象造，他给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我们想一想，我现在问兄弟姐妹一个问题，当我们如果神给我们一个权柄，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可以按照我们自己的意志自由的选择的时候我们会选择什么呢？请问兄弟姐妹，我们如果有 absolutely 这个权柄去选择的时候，我们是会选择行善呢，我们还是选择恶呢？兄弟姐妹可以回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也许是很简单，但对于我来说就是不简单我在多少年前我记得我到美国来之前呢，我就看到一个漫画，这个漫画呢，这个故事呢可能和这个我要所讲的没有太大关系，但是 somehow 有一些联系。就是一个男子，他到了婚姻介绍所，他去选他去找对象找一个女朋友。然后呢他进去以后他就交了钱，很贵，他交了钱，那个人家那个婚姻介绍所就说，我保证给你找一个你满意的女朋友找一个太太。然后呢他说，我们这里的这个设置呢是这样的，我们不同的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品位，我们给你有不同的门，然后你就走一个门就好了，进去以后呢，然后呢再继续的这个叫什么 detail down， 你就可以选择另外一种更进一步的 detail 你的这个你的选择。那么好了，这个男子进去以后，第一个呢他看了三个门，一个门写这个女朋友是什么呢，漂亮，第二个门贤惠，第三个门选择既漂亮又贤惠。那你说他进了哪个门呢？他就进了第三个门进了第三个门以后呢，他又看了三个门，这三个门是写的这个女朋友，这个女的呢是会跳舞，擅长文艺，然后呢第二门是会做饭做一手好菜，第三个呢是这个两个都行都可以他又进了第三个门他就这样的一次类推，最后就到了一个门，他说要见这个女朋友，他一推门呢就出去了，出去一看呢啥都没有，一看一个垃圾箱在外面。所以说我在想，当我们有绝对的权柄，我们自己选择的时候，我们问问我们内心，我们会选择什么呢？我们选择就是说我们无法选择正确的东西，我们无法选择一个比较脚踏实地的东西，而且在往往在重大的事情上，我们选择的往往是像鱼跳出水来的那样的选择。什么叫鱼跳出水来的那样的选择呢？我们想一想，一个鱼，很多鱼，那么它在水里它是自由自在的游动，对不对它是游，那么鱼我们都知道鱼要不在水里就比较怪不对。但是我们常常可以发现有些鱼它怎么样，它就跳上岸来了，跳上岸来的结果是什么呢？它就会啪啪这么来回的翻，那么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的结局就是死了。只有当你把这个鱼拿回到这个水中的时候，它就会又恢复它原有的状态又恢复它原有的状态。也就是说，当我们这样的选择的时候鱼选择这样的时候，跳上岸的时候，实际上它是违背了一种规律，那种规律实际上是违背那种规律，就是说它要顺服，它 suppose 应该是在水里的，它不应该上来不应该上来。所以我们的上帝让我们选择顺服，就是说我们只有顺服，我们才能脱离这个必死的世界。当时神创造亚当夏娃，当他吃禁果的时候，我个人认为亚当夏娃吃禁果这个事情对神来说 doesn't mean anything， 没有关系。但是问题是，当他吃了这个禁果的时候，你看到他那上怎么讲，他就说那个蛇说， 你就和神有一样的智慧，换句话说，你就和神一样了，你就和神平等了。实际上呢，吃禁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破坏了一个创造的规律。神是创造者，人是被造，我们不可能同等啊。所以我这里是在讲人性的一个非常啊一个本性之一呢，就是说我们不愿意顺服啊，我们不愿意顺服。那么我们再看一看这段经文里啊，彼得这里告诉我们顺服它的范围是什么啊，顺服的范围是什么。首先啊，我们看到他说我们顺服人的一切的制度，有法律，有政策，有条例啊，包括我们在公司里啊，公司规定的很多这个条例啊，啊，政府的一些法律啊，啊，各层机关的啊，一些政策。那么在上的啊，在上的君王，那么当然现在我们没有君王了，我们现在有总统，我们有总理啊，我们有总理啊，我们有主席。那么另外呢，我们还要顺服官员，这里就所谓的这个罚恶闪上的臣宰。那么就是说在社会上，那有可能是我们各级的海关官员呢啊，我们政府的各级官员啊，那么在公司里他有可能是我们的上司啊。那么我们仔细想一想，当我准备这一段分享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呢？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么有些人的制度非常明显的和圣经有违背的啊啊，我们可能没有接触过到这个总理啊总统，我们现在就把它 ignore， 就不讲这个。那么我们会不会顺服这些总统所派来管理我们的官员呢？啊，我想我们也要打个问号，是不是啊？这个人品怎么样，这个人作为怎么样啊？那么我们是不是要顺服，在一切情况下我们都要顺服政府政策和官员呢？那么实际上在圣经里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原则啊，也就是说大家所熟悉的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这里呢是这样讲的，这个列外就是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该的。但是我们这里啊，我们常常讲，我们读经祷告读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和上下文连起来。如果你还记得的话，在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之前，那么讲这段话的背景是什么呢？当时主耶稣基督升天，然后呢彼得这些人怎么样，就传扬主复活，对不对？然后他们就被收到监里，然后呢他们就被门就开了，他们又到会堂里去教训人啊，是不是？他们教训人，教训说我们应该悔改，我们应该这个都跟着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得救。然后这些犹太的官员就说，你为什么老宣传他，为什么把这个人的死加在我们身上呢？就不让他们传扬耶稣基督啊。所以说当时这句话的背景是说， absolutely 这个 authority 它是让你不能传扬耶稣基督。所以彼得说顺从神不顺从神是应当的。所以我们要在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啊小心啊，一定要小心。如果真是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就应该按照圣经的原则，我们就应该遵循神的真理，我们要做我们所当做的。可是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那么我们要仔细的想一想，问一问啊，世界上的权威，世界上的法律当权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规定是不是阻止我们在传讲耶稣基督呢？他们的所作所为，他们的想法是不是不符合圣经呢？ 那么这些事情是不是与我们的世界观有冲突呢？所以我们要仔细地问这个问题，然后呢我们才来应用这段经文。那么我这里呢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彼得舍血彼得前书的时候他的背景是怎样的可能大家有些兄弟姐妹已经很熟悉了。那么写彼得前书呢，大约是写于主后60年初，更准确的讲，应该是64年之后，64年之后。那么当时的罗马的统治者是谁呢？是尼禄王那么他的执政期间是从主后54年到68年。那么我们知道，在主后64年，罗马的6月18号，罗马城有个大火这个大火呢，当时就罗马城整个有14个区，就烧掉了10个区烧掉了10个区。那么这个发火的原因呢，有好几个版本。那么我根据这本书上写的这个是教会早期历史，我查到的是这个 Story of Christianity Volume 1，这个人呢是作者呢是 Justo Gonzalez 这个人写的，是一个非常有权威性。在那本书里头是这样记载的，当时的大火仅仅是因为油库着火，然后呢这个蔓延。当然我也看到很多版本，就是说那个大火是尼禄王烧的，故意烧的。为什么？因为尼禄王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经常把自己标榜为一个诗人，一个艺术家，经常要写诗，要唱歌的这样一个人，就说不是一般的人。那么他的这种举动呢，在当时的罗马帝国的罗马市呢，就是说很多的艺术家就很反感他，因为认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硬把他冲成这样的人，而且经常是哗众取宠，他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当时这个大火一烧以后呢， rumor 就传出来了，因为他有这样的 reputation， 他是这样好哗众取宠，那么就是说认为呢他不喜欢当时罗马的这些建筑，那么他要把它怎么样，放火把它烧掉，然后我们再重新建一个罗马城。那么很多书里呢，我看到有些书是就写这把火呢是尼禄王故意放，那么在我看到这本书里呢写的不是，仅仅是这样。但是尽管是这样，当时的 rumor 就谣言传出来，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要把罗马城毁掉，然后建一个新的罗马城据说呢那个 rumor 还传言他当大火烧的时候，他站在平台上还在这个作诗，还在是这样一种状况。那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实际情况呢根据这本书里介绍呢，就是说他当时不在罗马，他马上回来了，把他的行宫怎么样 open， 然后呢还 open 了很多这个公共福利设施来接纳那些没有家可去的人，因为房子都被烧了，当时是这样情况。但是呢那个 rumor 呢就传的比较大，对他的统治呢就非常有威胁，所以他就非常简单的下一个决定，14个区烧了10个，那么有4个区没有烧，其中2个区呢就是有高密度的犹太人和基督徒居住的地区，所以他就非常简单的说这场火是基督徒放的，犹太人放的。为什么？那他的理由是什么？他的理由就是根据基督徒的一个怎么讲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是怎么样，是属天国的，我们不爱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那他就发展成为 elaborate 成为就是说 hatred of human kind 这个 mankind， 也就是说基督徒是恨恶这个世界的，所以他们要放火把罗马城烧掉，因为罗马城有很多的建筑，有很多的神是罗马人所要拜的，所以他们呢就这样简单的就把这个加给了基督徒加给了基督徒。那么当刚开始这些基督徒被抓审判的时候呢，是说他们是放火， 后来的审判呢，就和放火根本没有关系了。基督徒的罪名就是 simply 说你们恨人类，所以我就要判你。所以当时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所以说，那是第一次的以政府的形式给这个基督徒受迫害啊，基督徒，而且那次迫害呢，仅限于罗马，而不在别的地方啊，仅限于罗马城。所以保罗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基督徒在因为着火这件事情被政府逼迫的情况下，写了这封信。说你想，他写这封信，那里彼得这个前书里很多写的都是苦难啊，是他的心情是非常不容易。但我在这种情况下，彼得写这封信，他让我们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让我们顺服君王，让我们顺服君王所派的官员。他为什么要这么写呢？好，那么下一个呢，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说顺服的原因啊。那么在这里呢，彼得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二章十三节第一句话就讲，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啊，你们为主的缘故，为主的缘故。那么彼得在这里讲的顺服，说是为主的缘故顺服，那么他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完全同意政府所做的事情啊，完全同意政府所做的规章制度，并不是说我们基督徒是没有办法，被迫无奈，你要是不顺服的话，你脑袋就剁了，就被剁了。实际上当时迫害基督徒是非常残酷的啊，如果你是基督徒，他让你转，说你不是，如果你不转的话，他就把你放在竞技场里，让这个老虎啊，让狮子把你吃了。然后呢，你不是说你是这个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吗？那么他就可以把基督徒绑在架上烧死啊。你可以做光做盐啊，当时是非常的。那并不是彼得在这里讲的顺服，并不是说我们被逼无奈。我们看到这些基督徒在那种情况下，他还能持守信仰，也并不是忍气吞声，而是纯粹的因为主的缘故，因为爱主的缘故啊，因为爱主的缘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顺服呢，是这个主的心意啊，顺服是主的心意。基督徒往往是因为明白神的心意啊，那么做出顺服的反应，做出顺服的反应。那么这种反应呢，纯粹是因为爱主的原因。比如说啊，兄弟姐妹，星期五的下午啊，我们工作一周都很忙啊，但是我们星期五晚上我们要到教会查经啊，我们要跟慕道友啊来讲圣经。我们星期天下午啊，我们要来崇拜啊，我们可能中间还要去牧师家做祷告会啊。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呢？啊，要外面的人听到我们这样一周这么多次到教会来，你是不是傻子有病啊？你有那么多事可以做吗？啊，那么我们有的基督徒，他拿出自己的时间，拿出自己的金钱，到世界各地去做短宣，啊，来 reach 那些还没有啊受到主恩的这样的人，传福音给那些人。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样做呢？那么我们很多基督徒，他们把他的金钱献上，把他们的时间献上，来服侍教会。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实际上为什么，就是他们知道主的心意，主让他们这么做，所以他们是顺服。另外呢，为主的缘故，就是说主的心意呢，是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啊，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这里看一段经文， 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这里讲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为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这就是耶稣基督的榜样。神顺服是主的心意，主的心意呢是让我们效法耶稣基督，效法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基督在无辜受苦的时候，他选择了顺服。他把自己交给了神，神呢，让我们效法他，来跟随耶稣基督的脚踪。当我们基督徒在世上受迫害时，或者是说因为政府的政策，我们的利益受损时，那么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应该选择什么？选择顺服，应该选择按世上的程序来申诉，而不是采取暴力和反抗。这是我的理解，这是我的理解。另外，我们刚才孔勇弟兄已经读了，在罗马书三章一到五节是这样说的，一到五节是这样讲。我只要读一到二节，我再读一遍。在上有权的，人人都当顺服，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就必自取刑罚。我这里就念到这两句。所以我们看到在罗马书里头这一段所说的呢，所有地上的权柄都是神给的，那么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神的命令。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顺服掌权的，除非是我前面讲到那个例外，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就是冒犯了神，我们就是冒犯了神。那么提德书里这里这样说，你们要提醒众人，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遵他的命，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如果你要重新组织一下这个呢，就是说叫他们怎么样，这是命令，叫他们顺服做官的，掌权的也是一样的。然后接下来一个并列呢，就是要遵从他的命令，然后接下来呢是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么我理解呢，这段经文就是说我们顺服掌权的，我们遵守他的命令，实际上就是做各种各样的善事。神让我们就是说顺服遵命是行善的一个表彰，是行善的一个表彰。那么神让我们在这里头，在这活在这个世界上来行善，来行善，为什么呢？也就是说神的旨意在十五节里他这样说，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五节，我们现在我走到十五节了，再回到这里给大家看一下十五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叫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为什么要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呢？如果我们不堵住那些糊涂无知的人的口，在世上，在过去，在现在，那么我觉得，我个人认为，这个神的福音就会被阻挡。也就是说呢，我们如果不堵住这些人的口，我们世人是很难认识神的。如果想象因为糊涂无知人的口，福音被扭曲，基督徒被世人所唾弃，那么我们还怎么样来传福音呢？我们很难在这个市场立足，我们根本谈不上传福音。那么究竟谁是这个糊涂无知人呢？ 谁是呢？在彼得的时代，在彼得的时代，在主的时代啊，我们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敬拜神，我们喝主的杯，吃主的身体。那么在外邦人看来，就是说基督徒是一群吃人肉喝人血的啊。还有像我刚才说的，因为基督徒是属天国的殖民，他们要脱离这个世界，他们不喜欢这个世界的事，然后就被认为是什么，基督徒是恨人类的。这就是糊涂无知人。那么在现在啊，我这次有机会啊，回到大陆前一段时间，我就是给一些我熟悉的人传福音，那么他就公开挑战我，他说我真是不敢相信你到美国读了博士，你竟然信耶稣基督，跟那些街上没有吃没有穿的人差不多，因为他们每天要靠拜佛来糊口。甚至说你跟那些法轮功有什么区别呢？我现在给大家介绍，法轮功在大陆是非常痛绝，深恶痛绝，不但是被政府，就是一般的老百姓都非常恨他们，认为他们简直是 ridiculous。 这是在大陆的情况，我了解的情况。那么他就把我们跟这些人等同起来。那么如果这是现在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主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堵住这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呢？如果你不堵住这个口，神的福音就会受损啊，神的福音就很难传出去。那么主告诉我们就是怎么样，要我们行善。那么什么是行善呢？行善当然你可以举出很多例子，你做一些好事啊有可能是把你自己表现出来。那么更广泛的意义讲，我认为这里的行善就是做对的事情。什么是对的事情呢？行善就是做合乎主心意的事情，以至于让世人觉得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是可以相信的啊。所谓做合乎心意的事，就是让世人知道神的救恩，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三天之内他复活，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复活。那么这个神的救恩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这样的事情是可以靠着我们抗拒世上掌权的权柄和世上的制度所能做到的吗？如果我们要是什么事情觉得不符合我们的世界观，不符合啊，这个有些地方不符合圣经所讲的，那么我们就来反抗，就来要争一个这个你死我活或怎么样。我想我们是很难把神的救恩传给世人，很难是把神的救恩传给世人。这里我再重申一遍，只有一个前面一个特殊的例子。另外什么叫行善呢？我们再看看十六节，我认为行善可以在十六节再次表示出来，就是说不可借着自由遮掩罪恶毒啊，不可借着自由遮掩恶毒。什么是自由呢？是不是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暂时的，我们就不要守这个地上的规矩了啊？那么我听人有人分享啊，这个人信主了，他说我是自由人了，我是属天国了，我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关系了啊，我每天跟基督在一起很好，我没有必要遵守这个世上的法律。结果呢，他有30年没有交税，我不要了。那么是不是我们信了主了，我们可以就不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了呢？我们可以开车随便开呢？这个 马丁路德啊，马丁路德他改教，就是当时政教合一，这个欧洲这个最后教会发展得很腐败，那么人得救呢啊，有要靠做很多事情，或者给神职人员做很多事情，或者是买赎罪券，那么他就提出宗教改革，说人得救是靠着信，不是要靠做这一二三四五六，他就再把这个 reinforce， 实际上圣经里已经有，但是当时他提出这个宗教改革以后，当时的欧洲的一些基督徒在教会里就认为他们怎么样有自由了，因为他们是因信称义，我口里说我相信耶稣基督，我有上天堂的 ticket， 我自由了，我可以做 whatever 我想做的在地上。那么当马丁路德晚年的时候，他来到教会看到教会这样糟的时候，他就非常 disappointed， 他就非常遗憾，这和他的原来的意思是什么样是不一样的。我们有自由了，我们有自由了，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实际上还要有什么，我们还是应该有行动，我们还是应该有得救所应该结出的果子啊，应该结出果子。那么彼得实际上在这里讲到的自由，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那么实际上呢，我的理解就是说，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得救了，靠着主的恩典，我们不再受罪的辖制了。每当我们想犯罪，我们有思想的时候，那么圣灵就提醒我，这个是原来我们做不到的，就是说我们有能力怎么样脱离罪的辖制，我们有可能不犯罪，如果我们要是顺服的话。所以说我们得自由，我认为我们仍然要遵守十诫，因为十诫是神对我们旨意的具体表达。我们还记不记得在哪里记载着十诫？出埃及记二十章里也记载，你回去仔细读一下。所以我们还是要遵守世界，我们不要以自由为借口来遮盖我们的罪。那么遵守世界，遵守一些善的东西，实际上就是行善。我们这样行善，我们就可以堵住这些糊涂无知人的口。那么我们要用这个自由啊，就是说我们要用这个自由，也要基督徒要有这个，现在有这个自由，我们要用这个自由也要为主做见证。我们在家里我们要做见证啊，我们夫妻之间谈话的时候，我们想到没有，我们的孩子在我们身边，我们是给他做见证吗啊？我们在教会里的所作所为是有见证吗啊？我们在公司里我们活出基督徒神所让我们活出的样式吗？啊，我经常看到在公司里，如果老板分配工作，啊，给这个人这工作，那个人那工作，那工作，你顺服吗？你是不是认为这个老板偏向这个人，然后你觉得你的工作不重要，这个人的工作重要，你就会找老板去吵呢？我是常看到这种。你会不会因为一个组里有个人他提升了，你没提升，你就去上面找，一直找到把你也升了为止呢？我在通用工作的时候我就见过这样，就说我们从神那里得救，我们有那种自由，我们要拿这个自由来为主做见证。有一个英文单词我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单词叫 profession。 我想没有人知道 profession 是什么意思的举手，一个意思都不知道的举手啊，没有人不知道 profession。 这个我们最常见的意思就是什么，职业，对不对？那么还有没有人知道它另外一个意思？如果你知道它另外一个意思请你举手。 OK， 你王鑫知道是什么啊？
请你大点声啊，云山。如果你回去查个字典 profession 这个词，它的主要的意思是职业，它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做信仰的见证。所以如果你要是把这个词，把这两个意思合在一起的话，你就会想实际上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你要在工作中要活出你的信仰啊，这就是啊，我们要通过在主里自由为主做见证，这就是行善，这样才能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另外在哥林多后书这样教导我们啊，我们行善不可借着自由遮盖罪恶，我们是靠着什么呢？我们是靠着上帝的兵器，是上帝的办法而不是人的办法。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啊，哥林多后书10:3-5，这里这样讲：因为我们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血气征战，我们战争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的，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啊。我就念到这里。所以我们要行善，不可借着自由遮盖罪恶，那么我们要用神的兵器而不是用人的兵器。彼得时代犹太人基督徒，我们上次看过，他们说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可以自己，我们不喜欢罗马政权，我们不希望他来管制我们，我们可以组织我们自己的军队，我们可以跟他对抗，当时是有这种情况。但是这里教导我们就说我们不应该以自由遮盖罪恶，实际上我们是靠人的兵，靠神的办法，而不是靠人的办法。人的办法是什么？就像犹太人似的，他需要一个王，他需要耶稣基督做王，他需要耶稣基督做王可以帮带领他们把整个罗马都灭掉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是人的，这是人的啊，人的兵器，人的想法。那么什么是上帝的兵器呢？上帝的兵器有两样，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第一是在这个以弗所书6:17这样讲：戴上救恩的头盔，拿上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就是神的道。所以神的办法就是用神的话，所以我们要用神的话作为武器，作为办法。就说唯有我们靠神的话，唯有我们把我们自己撒进到这个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行出善行，我们才能够顺服，我们才能够将人心夺回。另外一个兵器就是祷告啊，在提摩太后书2:1-4这样讲：提摩太后书2:1-4，我劝你第一要为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以蒙悦纳，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就说神的兵器，神的办法啊，另外一个就是祷告。那么我们再看看耶利米书这样写的，在旧约耶利米书这样写，信上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一切被掳去的，就是我使他们从耶路撒冷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如此说，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使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致减少。我所使你们被掳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祈祷耶和华，因为 那曾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我们要用神的兵器，我们要顺服，要用神的兵器啊。六四事件我们大家在座的都可能都经历过啊，很多从大陆来啊，当时我是非常的激动，很多人都激动，我们这里教会兄弟有受伤的，有在北京，包括我们的让福牧师，他在牧区地那里，他趴在那里，那个枪打的打子弹打在地上，箭在头都箭在脑上，还有人受伤。那时候我们觉得，我当时在大学里当老师，我就觉得政府怎么会是这样，这么腐败？我们绝食，我们要上政府去游行。当时我在长沙，但是六四这样的运动能解决问题吗？当我们看到我们的政府腐败，政府的政策不符合我们的心意的时候，能解决问题吗？我想是不能的。如果你现在再去查一查当年六四的那些骨干分子，他们有很多人现在都信主了，也有很多人为了六四他们放下工作，他们做全职传道。为什么？因为在中国啊，无论是什么样的运动，你都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中国改朝换代这么多年，几乎就是换汤不换药，都是一样的啊，中国的历史就证明这一点。所以说唯有借着神的道，唯有借着祷告，我们才能以善胜恶，我们才能以善胜恶。好，最后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的就是我们顺服的态度是什么啊？顺服的态度呢，就是说我们是很难顺服的，很难顺服。我们顺服的态度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一种态度是没有办法，我们没办法，我要不顺服我就会被怎么样啊，我是 power 太小了，没有办法。实际上我们顺服，我们要有一种真正的态度。如果我们真是神的仆人的话，就应该有一个仆人的态度。什么是仆人态度？就是上帝是主宰，我们要敬畏上帝，我们要顺服上帝，把一切归给上帝，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他会做最后的审判。当我们觉得这个世界不公啊，不顺服，我们不顺服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自己内心，实际上我们就失去了做神仆人的心态，往往是把我们自己放在神的位置，我们开始嫁接这个不公那个不公。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四节这样讲：然而主的仆人不可竞争，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另外一个顺服的态度就是说，在最后十七节是这样讲，要存敬畏神的心来尊敬众人，尊敬君王，尊敬众人，尊敬君王。实际上我们也很难做到，但是呢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因为所有人都是神按照他自己形象造的，地上的权柄是神给的，虽然有不完全之处，有不可爱之处，但是那是从神来的。我们要存照，当我们尊敬众人，尊敬我们的兄弟姐妹，尊重我们的长官，尊重我们的上司的时候，我们要想到我们是先尊敬神，所以我们可以尊敬他们。所以我们要把这个啊顺服的态度一定要摆正啊。那今天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下面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啊，谢谢你给孩子有这段时间啊，把啊这段的啊体会啊给兄弟姐妹分享。主啊，啊有很多事情孩子不明白，是吧？但是就求你的怜悯啊，常常临到我们兄弟姐妹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一个天国的子民，我们应该怎样活在这个世上，怎样 不叫你的救恩受阻，主啊，要把你的福音传给众人。主啊，我们常常可能有不明白的地方，主啊，我们有受阻拦的地方，主啊，但是我们就怀着一颗谦虚的心，常常来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旨意，让我们到底在碰到各种各样的事上，让我们怎么样来行事为人，以至于我们可以对得起你给我们的救恩。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